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顺服神，往往能够让别人得益处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现代人经常在媒体的鼓吹中慢慢接受了想做就去做的观念，其实这对我们的人生是十分危险的。如果作为基督徒也随着世俗的风气去行事，凡事凭感觉，看个人的喜好，那么最终会引致悲剧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要一起来学习神是怎么说，神什么时候说，以及神要求我们怎样去做这样的功课。要是我们一直坚持自己的意见，那么我们的行动就已经说明我们是爱自己多于爱神。因此我们得重新评估自己的行为以及动机，看我们应该在神面前怎样全然顺服。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当你听见顺服这个词儿的时候，你的反应是什么呢？会不会突然就觉得啊，好有压力啊，像是多了一个很重的包袱，背负很重的重担那样？又或者你会想，这是我得福气的机会了。很多人都有一个错觉，认为每一次神要求我们顺服，那一定是一件苦差事，一定是很难实践的事。其实不然，神要我们顺服，原来是要给我们机会去获得更大的福气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思想顺服这个题目。我们所看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五章。透过这段经文，让我们来思想顺服所带来的酬报。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，神会大大的赐福我们。从来没有一个顺服神的人是不蒙神赐福的。也许神不一定会给我们所期待的那些福气，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，顺服所带来的必定是神所赐的福。顺服神是有酬报的，神会大大赏赐那些顺服他的人。那是不是说我们为了获得奖赏而顺服神呢？不是的，正确的动机是为了爱神，为了讨神的喜悦而顺服他。因为我们晓得神是谁，知道神的恩赐，知道神的爱，而乐意甘愿顺服。因为敬畏神和尊荣他而顺服，神必然是厚厚的要赐福那些顺服他、听从他命令的人。我要弟兄姐妹明白七个关于顺服的原则。这些原则很简单，很容易明白，但是却不容易实践。请我们打开路加福音第五章。路加福音第五章，我们先了解一下这章经文的背景。当时主耶稣已经出来传道，而且医好很多病人，也行了许多神迹奇事。路加福音在第四章37节这里就记载，于是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周围地方。然后42节到44节又说，天亮的时候，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，众人去找他，到了他那里要留他住， 不要他离开他们。但耶稣对他们说，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，因我奉差原是为此。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。好，我们接着往下看，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一节，经文这样说，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，众人拥挤他，要听神的道。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，打鱼的人却离开船，洗网去了。有一只船是西门的，耶稣就上去，请他把船撑开，稍微离岸，就坐下，从船上教训众人。讲完了，对西门说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下网打鱼。西门说，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，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依从你的话，我就下网。他们下了网，就圈住许多鱼，网险些裂开，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。他们就来，把鱼装满了两只船，甚至船要沉下去。西门彼得看见，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，他的伙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、约翰也是这样。耶稣对西门说，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，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。好，弟兄姐妹，看完了这段经文以后，也许你会问，这段经文有什么是关于顺服的功课呢？读起来似乎不过是彼得下网打鱼的一个故事而已。其实不然，要是我们仔细的看，我们用心默想，就能看出神话语中的奥妙，能够找到今天我们依然适用的原则。虽然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圣经的事迹，但里边却蕴含着极深的属灵奥秘和重要原则。头一个关于顺服的原则就是，在小事上顺服神，可以换来极大的奖赏。我再说一遍，头一个有关顺服的原则就是，在小事上顺服神，可以换来极大的奖赏。在一些小事或者我们认为无关重要的事上顺服神，神会给我们极大的，而且往往是意想不到的奖赏。生活有许多小事，往往我们没有留意，或者是错过的，因为我们觉得它无关重要，可以不理会。其实不然，不要以为我们必须等到神吩咐我们去做大事，我们才顺服。神其实在许多小事上一样要求我们顺服，并且看我们的反应如何。因此，我们要留意神一切的命令，不要忽略了那些我们认为是毫不重要的事情。好，今天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耶稣来到格尼撒勒的湖边，众人拥挤他，要听神的道。这是一件好事，因为人渴望听见神的话语。然而，因为人众多，站在后边的都很想挤到前面，能够更靠近耶稣，好听清楚主耶稣所讲的。而当后边的人往前挤的时候呢，前边的人就不得不再往前移动，这就让主耶稣感到很为难。耶稣怎么样才能够让所有的群众都清楚听见他所讲的道呢？于是耶稣四周观看，他心想可以借一条船来使用，只要他站在船上，然后把这船稍微撑离岸边，他就可以站在船上向岸边的群众讲道，他们就可以安静听到，不必再混乱再往前挤了。这就是主耶稣要借用彼得的船的动机和目的。耶稣看见有两只船停在岸边，一只船是空的，打鱼的人离开船去洗网，只剩下彼得的船是有人的，彼得正在船上。于是耶稣上了西门的船，就请他把船撑开，好方便他从船上教训众人。假如彼得说，对不起老师，我太忙了，你的要求跟我的时间表不能配合，又或者说，我太累了，昨天晚上我整夜劳碌打鱼，现在该是我休息的时候，我帮不了你的忙。彼得如果不情愿不愿意， 他大可以用许多的理由拒绝耶稣，毕竟这艘船是彼得的，他可以借也可以不借。可是彼得听从了耶稣的话，就照着去做。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要求，小小的命令，微不足道。然而彼得因为踏出了这一步，他往后的一生就被主耶稣奇妙的改变了。是一天的经历，但却改变了彼得整个的人生。不顺服神其实相当危险，我们将会错失很多神预备给我们的福气。我们如果不先顺服神，我们就没有办法看清楚神的心意。有时候神向我们所做的一个小小的要求，会带来往后意想不到的结果和长远的福气。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预知未来，也不知道前面的道路将会是怎么样。要是我们用现实的眼光，眼前的好处和利益来衡量事情的重要跟价值，那是非常短视的做法，因为我们无法看透它会带来怎样的后果。事实上，当耶稣要求彼得把船撑开一点的时候，耶稣也没有跟彼得多做解释，也没有给他任何理由，只是吩咐彼得这么做而已。而彼得就听从了主的话，就照着去做了。彼得做了正确的回应，他听从了主的话，立刻就去做，没有半点犹疑。那么弟兄姐妹，多少时候我们遇到了麻烦，我们不知道原因是什么，但如果我们再要追想过去所发生的事，也许我们会发现自己曾经错过听从主的吩咐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回想，是不是在某次的祷告里边，神指示你去做某件事，而你没有去做呢？当时你认为啊不重要，所以没有做，但想不到这件事情竟然跟以后所遇上的麻烦有关。弟兄姐妹，很多事情是我们看不透的，想不到的，唯有神是从起初看明幕后的一切事情。我们要对神一切的指示和命令有敏锐的回应，我们听了以后立刻顺服，千万不要错过任何一个我们认为是重要或者不重要的命令。事实上，神从来不做没有意义的事情，他的命令都是重要的，都是有意义的。我们千万不要以自己有限的眼光去判断，因而没有及时的顺服。如果你是做父亲的，或是做母亲的，你要求你的孩子做一些事情，在他们看来，你的命令可能是很无聊的，没有意思的。但是在你看来，这就是非常重要的。你很清楚，如果不重要，你就不会要求他们这么做。同样的，在我们生命中，有没有一些事情是神要求我们去对付，但我们却不了了之，认为无关重要的呢？要是我们这么做，我们就是错失了神为我们预备极大的福气了。我们回想，如果彼得当日不顺服耶稣，他的损失将是无可估计的。任何一个不顺服神的人，他必然会有所损失。我们看当日彼得所做的，其实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对他来说实在算不得什么，因为他所做的只不过是把船撑开稍微离岸而已。他当下也没有想过到底这个举动背后所带来的会有怎样不同的改变。然而彼得当日要是不顺服耶稣，他的一生可能就是在渔船上度过，甚至可能不会成为主的门徒。然而彼得踏出了顺服的第一步，情况就很不一样了。他跟主耶稣之间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，甚至教会历史让我们看见彼得是为主耶稣倒钉十字架，他的生命对千千万万的人造成冲击和影响，不但是对当时的世代，也包括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人。一切的不同和转变都是从这么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，只是一个小小的顺服开始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我们在神面前的每一个行动都是重要的。第二个我要分享的原则，就是顺服神往往能让别人得到益处。我再说一遍，顺服神往往能够让别人得益处。我们顺服神，信靠他，依着他的指示去做，不但自己获得益处，其他的人也会因为我们的顺服而得到好处。事实上， 每一个我们身边的人都会因着我们的顺服而获得好处。彼得顺服神，他得到怎样的好处呢？他周围的人又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？在彼得的生命中，这是他头一次听到主的命令而顺服去做的。当主耶稣讲完了道，他对彼得说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虽然彼得是渔夫，他对打鱼很熟悉，这是他的专业。他经过了整夜劳碌，却一点收获都没有。可是因为这是主耶稣的吩咐，彼得就依着去做。结果他们下网打鱼，就圈住了许多鱼，甚至网险些裂开，船开始要沉下去了。最后他们还得叫周围的渔船赶快来帮忙。所以你看，好多人都获得了益处。顺服所带来的福气，不但自己承受到了，连身边的人也同样蒙福。作为基督徒父母的，如果你们敬畏神，顺服神，你们的儿女和家庭不能不得到神所赐的福气。我们要是顺服神生活，连我们的邻居、我们的朋友、我们的同事都可以因着我们顺服神而得到福气。我们可以把福气和别人分享，同时鼓励他们也走上顺服神的道路，鼓励他们寻求神在他们身上的心意，坚定他们信靠神的心智。我们若是以顺服神作为生活的一种方式和习惯，我们也必然会在大事小事上都顺服神。彼得大可一开始就跟主耶稣理论，或者讨价还价，因为主耶稣是要跟他借船。这对他个人当天的计划显然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干扰，不是他计划当中要做的。而且那个时候彼得因为整夜劳力，所以他可能需要好好休息。然而由于彼得甘愿顺服，他照着主耶稣的吩咐做了，他就踏上了蒙福的途径，不但自己蒙福，也使别人因他蒙福。继续第三，神要求我们做的事往往好像违反理性，似乎是没有意义的事。我再说一遍，第三个顺服神可以蒙福的原则，就是神要求我们去做的事，往往我们看起来是违背理性和没有意义的事。也许你会说，不会吧，神不是慈爱的神吗？为什么他会叫我们做一些看起来似乎没有意义的事呢？我所说毫无意义的事，是从人有限的角度去衡量的。当主耶稣讲完了道，他就吩咐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彼得大可以有很多理由和耶稣理论。事实上，彼得也这样回答耶稣。彼得说，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，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依从你的话，我就下网。也许彼得还告诉耶稣他是多么累、多么疲倦等等，但是因为这是耶稣吩咐他的，他就依从了。事实上，彼得当时对耶稣的认识还不深，他还不是真正清楚耶稣到底是谁。很多时候神要求我们去做的事听起来是不合理性的，比方说神吩咐挪亚，只是他造一只方舟，要长多少、宽多少、高多少，因为洪水即将要降临到地上。然而当时一点下雨的痕迹都没有，哪来的洪水呢？岂不是很可笑吗？又好像神吩咐亚伯拉罕把他的独生儿子，就是他所爱的独生子以撒，带到摩利亚山去，在那里把他献为燔祭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就是要亚伯拉罕亲手杀了他的独生子，献在祭坛上给神。神是不是有问题，疯狂了？神曾说，从以撒生的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以实玛利所生的不是。而以撒那个时候还没有结婚，连孩子都没有，那神岂不是自相矛盾吗？看起来似乎是违反理性，但是亚伯拉罕他相信神万事都能做，他能使死人复活，他能使无变为有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。所以亚伯拉罕信心坚固，就照着遵行，把荣耀归给神，结果就经历了原来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。同样的，神吩咐在旷野牧羊的摩西， 到法老那里去，向法老说要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，好侍奉耶和华。当时的以色列人大约有两三百万人之多，摩西要求法老容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这岂不是很荒谬的事吗？为什么法老要听他的？摩西是谁？凭什么可以胆敢向法老讲这样的话呢？摩西的话连他的同胞以色列人都不肯听，更何况是埃及王法老。按照常情，按照人的经验，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任务。但是当摩西顺服神去的时候，神就借着他把百姓带出了埃及，甚至连红海的水都为他们分开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要是我们对神的吩咐要先通过自己的理性才去听从，大概我们多半都不会听从，因为我们觉得不合理，太荒谬了。然而让我们再想一想，神是谁？他是永恒的神，他是无所不知的，他知道过去，知道现在，他晓得将来，一切都在他的知识和掌握当中。他也知道我们不顺服会带来的结果，因此不管神所命令的是怎么样不符合我们的理性，我们只管听从，存着欢喜快乐的心顺服，这才是最正确的回应。人的不信不能够废掉神的可信。要是我们的决定是基于周围的人的认同啦，别人的意见啦，别人说我赞同你的做法，值得去做你才去做，我们就因此会失去神为我们预备的福气，并且蒙受无法估计的损失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清楚了神的吩咐之后，我们不是去征求别人的同意或者意见，而是只管依着神的吩咐去行，那就对了，那是最有智慧的决定。不管神要求我们做的事是多么的微不足道，是怎么样的细小，或者是我们感到没有意义，但要晓得神知道我们顺从之后的结果，只有他才晓得，我们一定要这么做。有些弟兄姐妹拒绝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献上给神，因为他看不见，原来再把当纳的归给神，原来带来那么大的祝福。有些人解释说，现在我还是负债啊，我怎么能奉献呢？我自己还陷在困境中，我自己都没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，我怎么能献上当纳的十分之一呢？这简直是荒谬的说法，是不可理喻的，是不近人情的。也许我们碰到这样的反应，我们觉得勉强奉献是一件强人所难的事。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姐妹，在我传福音这么多年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因为甘心乐意把当纳的归给神，或者因为乐意奉献而陷入财务的困境中，没有。反而很多弟兄姐妹见证自己存着尊荣神的心，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归给神以后，神怎么样赐福给他，甚至无处可容。而那些没有奉献的人，并没有因为不奉献生活就更好，反而常常陷入经济的拮据中，经常入不敷出，收支不平衡。也许在开始的时候，叫一个人从一块钱里拿出十分之一，一毛钱，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。一毛钱值多少呢？买不了什么东西，所以觉得意义不大。然而当一个人月入几千元几万元的时候，要他拿收入的十分之一出来，就是一个不小的数目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开始计较了，我们跟神讨价还价，觉得每个月给神这么多，我的损失很大。因为那时候要拿出来的不是一毛两毛，一块两块，可能是一万块，可能是十万块。然而我们有没有想到神会怎么样赐福那些乐意奉献的人，为他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请福给他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一切都是从神来的，归给神，尊荣神是理所当然的。我们很多时候忘了顺服所带来的福气是多么的真实，是多么的无限量。我们着眼于自己的不能，没有信心相信神能够做成一切我们意想不到的事。我们内心质疑神的信实跟神的宽宏，所以我们不肯放手，我们信不过神，以至于福气就无法倾倒在我们身上。其实这不光是物质上的回报，许多回报都是在物质以外的，那个价值比我们眼见的物质更高。 是无价之宝。比方说，神要求你去饶恕一个得罪你的人，这是神的命令，你愿意吗？不要提出任何理由，因为如果我们论理由，对方实在不值得饶恕。然而神如果要你去饶恕，那就是不讲道理的，因为这是一个命令，是你必须乐意顺服的，是你必须去做的。有些时候，神要我们做的事是难度极高的，是我们很不愿意去做的，也是神所给我的考验。我们是不是愿意凭信心走上去呢？要记得，神尊重那些顺服他的人，神要加倍赐福给遵行他命令的人。主耶稣吩咐彼得做的事，听起来好像没什么意义，叫他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打鱼是彼得的本行，他是资深的渔夫，经过一晚整夜劳碌，凭着经验，该下网的地方都下了，什么都没有。难道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就能打着鱼吗？彼得在顺服中，他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神迹发生，而他的生命也从此获得了改变。弟兄姐妹，顺服就是蒙福的途径。诗篇62篇提醒我们要忍耐等候神的指引，要学习顺服他。我们一块来看第五节到第八节，诗篇62篇第五节到第八节。我的心哪，你当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，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。唯独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拯救，他是我的高台，我必不动摇。我的拯救，我的荣耀都在乎神，我力量的磐石，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。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，在他面前倾心吐意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。这是诗篇62篇第五节到第八节的经文，提醒我们要耐心等候神，伏在他大能的手下，我们就必定看见他的荣耀。今天的讲题全然顺服，第一讲我就先讲到这儿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因为深知所信的是谁，我们甘心顺从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是不是今天也挑战您去顺服他，凡事尊他为大呢？这位创造天地又统管宇宙万有的神，他有足够的能力去掌管一切的后果，我们只管放心顺服他就好了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@良友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